我固执犹如圣意闲官，乃属天主工程，并不需要人的帮助。但譬如他允许一个熟练的园丁培植珍奇娇贵的花木，天主虽自己保留滋长之权，而亦给园丁以必须的培植知识，他在灵魂培植上之需人帮助也是这样。假如一个笨拙园丁不知花木的特性，不知以花接木的方法，将玫瑰接上桃树而希望能开花，是可以吗？这叫我忆起从前所养鸟中，有一只芙蓉鸟唱得很悦耳，另有一只梅花雀，自从母巢弄到我家里，我百般照料，费尽心思。这小小囚徒从幼未受到他双亲音乐的教导，一天到晚所听无非芙蓉愉快的圆转歌腔，想总有一天可以学着他唱。为梅花雀，这真是一件大难事啊。我看着可怜小生物，想以自己甜脆的声音和他老师婉转清扬的调子合上节拍，种种努力的情形实觉有趣。但有一天听见梅花雀所唱居然与芙蓉鸟完全相似，不禁令我大大称奇。啊，我的木木，您知道谁从我孩提时便教我歌唱，您知道什么音调悦我之耳，现在我不管自己已无能，希望有一天将在世时听过多少次音和韵美的爱情歌，放其节奏永远在天庭唱着。我把话说到哪里去了呢？这个回忆把我拖得太远了，赶快回转来叙述我的圣招。1887年10月31日，我与爸爸二人赴巴园，心头充满希望，但想到要拜见主教又不免慌乱失措。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为协同祝解去做一个拜访，而拜访的人却是一位主教。我是一个除了回答人问题从来不说话的人，现在要我自己解释想进圣医院的理由，圣招确凿的证据，岂不极难？为克服我的怯懦，真不知费多少气力啊。爱不知何者为男子，他信一切都可以，一切都可，这话是不错的。果然我仅是爱主之情，便能勇敢地对付自己和将来的艰苦，因为我想购买幸福，非出重价不行。今日回想，以前所付的无疑是太轻了，所以幸福一朝未曾到手，我准备蒙受千倍心烈的痛苦来得到它。当我们到主教府时，大雨瀑泉般直冲而下。傅里斯多·雷维劳尼原是他自己安排我们夜间日期的，见我们客期到来，虽十分亲热，却不免有一点惊讶之情。他见我满眶是泪，便打趣道：“哎，我看见好多颗莹晶的金刚钻，请你莫给主教看呀。”穿过几间又高又大的客厅，置身其间，我自觉渺小如蝼蚁。自己心下盘算，见主教时所敢说的话。主教此时正和两位司铎廊下散步，他见雷副主教上前同他谈了几句话，便伴着他再回到我们等待着的厅屋里来。这厅屋里有三张大靠椅摆在大壁炉的前面，炉中煤炭呼呼烧得正旺。一见主教进来，爸爸便挨我跪下接受他的降服，之后主教请我们坐下。雷公指中间一张靠椅请我坐，我很客气地谢却，他一定要我坐，并说看我会听命不会。见他端过一张普通椅子从容坐下，而我却深深埋进一张牌坊般大座位，其中坐四个像我大小的人尚宽然有余， 我心里有点乱，觉得他坐得比我舒服得多，我是太不舒服了。我盼爸爸替我说话，谁知他要我自己解释此来的宗旨，我只得尽其所能把话讲得动听一点。我意识着不论何时雷副主教说一句话胜我千百理由，哎呦，谁知他却在反对，并不替我说句好话。主教问我想进圣医院有多少时候了。
啊，主教大人，想得很久了。
瞧，雷副主教笑说，总不能说已经想了15年吧。
当然没有，我回答说，不过也不能扣除多少，因为我从3岁时起便打算自献于天主了。
主教无疑想叫爸爸欢喜，试着要我明白应该在爸爸膝下侍奉几年，但主教见爸爸居然站在我的一边替我求情，不胜惊奇也不胜感动。爸爸又和颜悦色地向主教说，我们本想协同本教区朝圣团前往罗马，涉嫌得不到恩准，则我可以向教宗当面恳求，但是在我们决定这事之前，先同圣医会会长商议乃万不可少之举。我知道他的反对是斩钉截铁爽朗不过的，哪能再听他的话叫我更增痛苦，于是顾不得雷公嘱咐莫让主教看见金刚钻的话，不但让他看见，而且诚心给他看。我看主教也感动了，他百般劝慰我，好像从来没有一个孩子能接受他这般柔抚。我亲爱的小人儿，事情并未完全失败，不过我愿意你和你的好爸爸到罗马走一趟，你的圣招一定可以更坚定的，你那时只有快乐，不必哭了。下星期我赴里修与会长说话，你到意大利一定可以得到我的回信。主教大人送我们一直到花园，爸爸对他说，今晨我特将头发高高掠起，意思是年纪显得大点，使主教很感有趣。爸爸的话没有白说，直到今天主教谈起他的小女儿，不忘提那头发的故事。我承认我愿意这个秘密不泄露更好。雷副主教伴我们直到大门口，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，一个爸爸把女儿奉献给天主，像女儿自献一样的殷切。我们回到里修，一点好消息没有得到，看来我的希望从此冰消瓦解。大凡我的事儿欲迫近目标，则困难亦欲增加，但是我心灵深处仍保有极大安宁，因为我一切总是成行主旨，不知其他。